大家很高兴见到大家今在这个主日的清早。在我讲到之前，要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我很感谢那些在厨房里面服侍的每个主日有不同的人为我们预备午饭。我希望你能够对他们说谢谢。还有那些在金钱上奉献这个厨房事工的还有那些在饭后清洁的，我希望你能够感谢他们的服侍。同时如果你可以也可以尽量参加厨房的服侍，在饭后帮忙清洁，不要总是因为被服侍我们也要去服侍，彼此服侍也能够和对方问好。特别是年轻人去跟老人家问好打招呼，我想这是很合宜的。你要尊重你的父亲母亲，在神的教会，在神的话语里，你要去，这也包括去尊重你的长辈。我希望年轻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到老人家面前来打招呼，介绍你自己。还有年轻弟兄，我特别的鼓励你们去厨房帮忙，特别是饭后不要只坐在那里聊天，去厨房里面帮忙清洁。还有假期圣经儿童班也需要很多的帮助，如果你可以来帮忙，请就算你不能来，有因为工作或别的原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愿意在奉献方面在奉献方面做贡献，为儿童假期圣经学习班，这也是很好的。今天下午我们也去给假期儿童圣经学习班发传单，在周围的社区发传单。还有教会姐妹的聚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尽量参加。也为年度会友大会这周六的会友大会祷告。如果你没有祷告，请不要来说任何，不要发任何的言语。我们来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寻求造就教会，带着祷告的心。一个弟兄帮助我做了一个PPT， 我们今天将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可能是圣经中最重要也最广为人知的经文之一，原因有两个。第一，它指出我们无法进入神的国的原因；第二，它指出我们进入神的国的先决条件。第一个原因告诉我们，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神的国， 第二个原因则告诉我们进入天国的途径。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节经文清楚地否定了所有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都能进天国的观点，是对普救论的否定。人若不重生就不属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属于天国。耶稣说这话时，显然这不是什么奇怪稀奇的想法，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他在三章七节中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真理，首先必须从另一个真理入手。进入天国不是人的权利。耶稣在第三节下半句中明确指出，有些人无法进入天国。耶稣说，人没有这个能力进入天国。他说，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能不能见神的国，并非取决于人的意愿、选择、追求、渴望、目的，甚至是意志或决心，而是人没有这个能力，人自然天然的状态无法也绝不会引他进入天国。人若要进入天国，他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或要求。首先，属血气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在第三节中主的教导之后，尼哥底母在第四节中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明白从母腹出生是第一次出生，这不能使他进入天国。这个问题表明，重生的概念并非出于人，而是出于神。尽管尼哥底母博学多识，他却不能理解重生的含义。此外，尽管他是以色列的首领，精通神的律法，他仍然无法理解何为重生。这暗示着单凭宗教知识甚至圣经知识都不能使人进入天国。重生的概念本身就暗示着它并非出于人，也不可能源于人。这绝不是出于人的概念。第一次出生造就了具有某些特质的属血气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解释了属血气的人的含义。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的。这里说未曾看见，未曾听见，心也未曾想到的。属血气人的眼睛、耳朵无法看见或听见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任何属于神的事物都无法进入这样人的心。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属血气的人没有神的灵，因此无法理解、无法看到和听见神的事。在第十节接着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 神已经向这些人启示了他所预备的一切，而不是出于人的智慧来理解的。保罗将这些人称为我们，我们即是信徒或是爱神的人。属血气的人所拥有的灵是属世的灵，而我们所拥有的则是神的圣灵。属血气的人与基督的信徒在属灵的源头上截然不同。第一次出生的只有属世的灵。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的人拒绝属灵的事，也就是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即使他实际上既不认识也不理解属灵的事，他却认为他们是愚拙的。第一次的出生不能给他带来属灵的亮光。属血气的人是属肉体的人。在约翰福音三章四节，尼哥底母问他是否应该回到母腹里从再生出来。耶稣在三章五节中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耶稣重申了他之前的教导，人必须重生，否则他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接着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六节中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耶稣谈论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工作，能改变人的生命，而尼哥底母却在思考他的肉身出生。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耶稣解释了两种出生。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出于灵，没有中间的状态。属血气的人只有肉身的出生。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中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做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成为神的儿女，既非出于肉体，也非出于肉体的意志，仅仅是出于神的旨意。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属血气的人能称义。保罗说，当人活在肉体中，罪就运作在肉体中，结出死亡的果子。罗马书八章八节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能得神的喜悦。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还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因此属血气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国。属血气的人必须重生。约翰福音三章七节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主的这番话似乎表明他的教导令尼哥底母感到惊讶， 他不应该感到惊讶。属血气的人无法理解重生的意义。稀奇这个词在福音书中出现过几次，例如在马太福音八章十节中，当耶稣听到百夫长信心的话时，他感到稀奇；又如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七节中，当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斥责狂风巨浪，而浪也听从他的命令时，他们感到稀奇。这并非表明略感惊讶，而是指巨大的惊奇或震撼。重生的概念远远超出人最疯狂的想象，这再次表明重生的教义并非出于人，而是出于神。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二大点，重生是神的命令，是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重生是进入天国的神的命令。我们从第三节和第七节中重生一词的词义研究开始。这里用了两个希腊词来表明，第一个词的意思是生育或生养，而第二个词是从上面，它们合在一起的意思是重生。意味重的希腊词是另外，它又是另外两个希腊词的组合。第一个词的意思是在从上面，第二个词是从，表明了来源。它们合在一起的意思是从上头来的。当我们把出生和从上头来的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会组成一个短语，从上头而来的出生。而当第一个词变成被动语态时，就变成从 上头来出生的。这就是重生。通过对这个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出生的起源对比。一种是从母腹中出生，属于肉体或尘土，而另一种是从上头出生，属于灵或天国。这解释了约翰福音三章六节的含义，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两种出生有不同，两种不同的来源。这里我们看到肉身的出生和属灵的出生的第二次出生是来自上面的，没有人可以凭空捏造自己的第二次出生，它必须源于神。除非我们拥有这第二次出生，否则我们无法进入神天国。属灵的重生是必要的。属灵的重生是必要的，这一教训与人全然败坏的教义密切相关。为什么人无法进入神的国？因为人的败坏使人无法进入神的国。它也与我们对人性和罪的本质的理解息息相关。关于人全然败坏的教义存在不同的观点。在16和17世纪，有一群被称为抗议派的人，最终他们被称为阿米念主义者。他们认为神的拣选和预定是有条件的，并非 绝对的。神拣选我们并非出于他绝对的主权旨意，而是出于我们对他的回应或我们的功德。他 他们相信人是败坏的，但仍然能够亲近神。这有点像半柏拉修主义，他却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人本性全然败坏，人的本性全然败坏。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里说的坏到极处，在其他的译本也译为无可救药。无可救药，它指的是人绝望的状态。以弗所书2:2-3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希望你能够注意这段话。我们成为败坏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们本就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只会去做败坏的事。我们悔改之前是可怒之子，并非出于习惯，而是出于本性，这表明了我们败坏的程度。人的败坏包括他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相信神。人的败坏，本性完全败坏。这甚至使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善，或去相信神。罗马书3:10-18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人的救恩来自神，绝对的来自神。以弗所书1:11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但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讨，而是按照他旨意所预定的。1:4，以弗所书继续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拣选他的子民，与任何人为的因素毫无关系，因为他甚至在我们还未出生，在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人的全然败坏，不仅包括他完全的腐败，也包括他完全无力行善。保罗在罗马书7:18中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没有良善。罗马书8:5-8，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那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而是与神为仇。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是，除非神亲自借着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动工，否则我们甚至不认识主。这就是重生的意义。主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和七节中，都表明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神的国，除非这个人重生了。我们靠自己是无法得救的。重生指的是再生，即再次出生。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根据定义，重生在字典上解释说，重生是神的作为，借此将新生命的原则植入人里面，使灵魂的主导倾向成为圣洁，并且确保这新的倾向第一次有圣洁的表现。重生必须是神的作为，在我们有属灵新生命之前，必须有神的介入，将这生命的原则植入人里面。重生必须是神的作为，主要原因是人在罪恶过犯中灵性死亡，无法使自己活过来。灵性死亡的人需要借由外在的生命源泉创造主神而复活，因为死的人不能使自己活过来，所以需要外在的神的干预。灵性死亡的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生命，换句话说，选择新生命并非属于人的意志，也不是人与神合作的成果，重生是神独立完成的工作。死人无法为自己复活做任何贡献。只有神来动工，使人复活。重生是神独自完成的工作，死人无法为自己的复活做出任何贡献，正如拉撒路在坟墓里无法与主同工使自己复活一样。这是神的作为。提多书三章五节中译为重生的希腊原文，在新约圣经中仅出现过两次。另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那里指的是末世复兴的一部分。提多书三章五节写道：“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里我们看到圣经中关于重生的概念。在救恩的逻辑顺序中，重生先发生于一切别的事情。这里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有些人说，因为我相信了，我相信主，所以我重生了。然而，当我们来读圣经，才发现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们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被重生了。 我们如何能够回应神恩典的呼召？我们必须先重生，才能回应这恩典的呼召。所以，重生是必须先发生的。所以，重生是在称义之前。我们可以引用一些话，平克说：“人得救。”平克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关于神的主权是值得看的，值得阅读的。平克说：“人得救不是因为他信基督，他能信基督是因为他已经得救了。”斯普劳尔，他是林哥尼尔事工的创始人，他在前几年去世了。在 YouTube 上有很多关于他的，关于他的教导。除了他的末世论与我们教会的观点不同以外，他其他的观念都是值得参考。他说，我们不是因为重生而有信心，我们重生是为了能够相信。除非我们有新生命，我们是无法有相信的。还有派伯说，信心是重生的证据，而不是重生的原因。也就是说，重生必须先发生，若没有重生就无法相信。麦克阿瑟说，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重生必然会引发信心和悔改，但救赎的发生是一个瞬间的单一事件。我们引述的这些话核心思想是信心依赖于重生，而非重生依赖于信心。你若不重生，你就无法相信。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天国。他进入天国是有条件的。人若灵性死亡，他的灵性生命就完全依赖于外在的生命源头，那就是赐生命的那一位。人若没有先得着生命，就无法回应任何事，包括福音的宣讲。唯有先得着生命，也就是重生，他才能回应福音的邀请。因此，重生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我们若不借着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1689年浸信会的信仰告白。1689年浸信会的信仰告白，在第十章中提到有效的呼召，说那些神预定得生命的人，神乐意在他所指定和接受的时间 通过他的话语和圣灵，有效地呼召他们脱离本性的罪恶和死亡的状态，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拯救。在神所指定和接受的时间，使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拯救，在灵性和拯救上启示他们的思想，得以了解神的事，除去他们的实心，并给他们一颗肉心，更新他们的意志，并通过他全能的力量决定他们能够行善，并有效地吸引他们归向耶稣基督。这里在描述重生，通过重生使人能够归向基督。这种有效的呼召完全是出于神白白和特殊的恩典，而不是出于人的任何力量或能力。人在其中完全被动，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直到被圣灵呼唤和更新。有些人说神预先知道有些人会相信，有些人不会相信。从神因为预先知道了，所以他预定，这个想法是错的。如果神是因为预先知道这些人能不能相信，是基于他们的信心的话，那人的信心那就是人的功德了，是人的作为了。然而信心是神的恩赐，绝对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拣选。人在其中完全被动，死在罪恶和过犯中，直到被圣灵呼唤更新，这就是重生，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在救恩和所有一切发生之前。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直到被圣灵更新，借此他得以回应这个呼召，并接受其中所提供和传达的恩典，从而成就这一切的大能。这是神的作为。而成就这一切的大能，绝不亚于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浸信会的这个信仰告白与长老会的非常接近。这里还继续说，夭折的门选的婴孩是由着基督借着圣灵使其重生并得救。圣灵在他所喜悦的时候、地点和方式行事。 那所以这个教义说明那些蒙拣选的婴孩在夭折的时候也借着神的圣灵使其重生并得救。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六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重生或得救的唯一途径是借着水和圣灵。主规定了我们重生的途径，那就是通过水和圣灵。经文说从水和圣灵生的，这里的介词从水和圣灵生的这个介词在上下文中的字面意思是通过水和圣灵生的，指的是这是一个工具，主使用水和圣灵来使我们重生。我们要在这里明确水的含义，因为我们要借着水和圣灵，我们明白圣灵是什么。那什么是水呢？有些人将其理解为洗礼，因为我们用水来施洗，我们也称为洗礼重生。这个术语意味着洗礼之水能够有效地更新我们的灵魂。一个早期的教父早期的教会，说马特尔说悔改的洗礼就是洗礼，它是唯一能够洁净那些已经悔改之人的洗礼。耶路撒冷的西里尔称水的洗礼为通往天堂的战车。阿奎那说洗礼为受洗者打开了天国的门。他甚至写到了渴望洗礼，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他谈到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接受洗礼的人时说，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实际受洗，也能因渴望受洗而得救。神借此使人在内心成圣。根据罗马天主教，人必须受洗才能得救。那对于那些无法受洗的人，他说这样的人若有渴望受洗，也能够通过对受洗的渴望而得救。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在1963年和1965年之间认为得救需要信心和洗礼。然而这个大会它更倾向于包容主义，认为全人类都可以通过渴望洗礼与神的生命相连，所有人都能得救。这种神学将渴望洗礼等同于人所内在的信心，认为这种信心最终引领他们得救。那些 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甚至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只要他们心里渴望神，只要他们有心里有这种渴望，这种渴望最终会引领他们得救。这种渴望甚至但是我想这个观点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将这种渴望，对受洗的渴望，为所有人打开了通往天国的大门，甚至他们不需要信主耶稣基督，只要他们真心寻求神，并被恩典感动，努力按照良心的引导，在行为中遵循神的旨意，他们也能够获得永生。只要他们心里有对神的渴望，就可以得救了。Billy Graham 有一时期也宣扬这样的教导。神的眷顾也，他们认为神的眷顾不会拒绝那些并非出于自身过错，却尚未完全认识主，但凭着恩典努力过上好生活的人，给予他们得救所需要的帮助。这个大公会议一开始说到受洗是得救的先决条件，接着讲到渴望受洗，最后发展为只要你想要受，心里有受洗的心，寻求神，不需要信基督耶稣也可以得天国。这听起来实在是有些自相矛盾的。马丁路德自始都坚信洗礼重生之说，他说神自己称洗礼为重生，借此我们从罪、死亡和地狱中得释放，成为得生命的儿女，承受神一切的恩赐，成为神的儿女。他在小药理问答中写道，洗礼不仅仅是水，而是按照神的命令使用，并与神的话相连。水怎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产生这些影响的不只是水本身，而是与水相连的神的话语，以及我们基于与水相连神的话语而建立的信心。当与神的话语相连时，水就是洗礼，即充满恩典的生命之水，以及在圣灵里重生的洗礼。圣公会也教导婴儿受洗重生。按照公导书上的话说，牧师在施洗前要这样祷告，求你将圣灵赐给这孩子，使他重生，成为永远得救的后嗣。然后洗礼后，牧师要感谢神，祷告说，以你的圣灵重生这孩子，接纳他做你的儿女，并将他纳入，接纳他进入你的圣教会。所以圣公会相信婴儿受洗时就得救了。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洗礼重生论不符合圣经。如果洗礼能够使人重生，我们理应看到耶稣亲自施洗， 然而约翰福音四章二节说，不是耶稣亲自施洗。如果施洗能够使人进入天堂，他肯定会以身作则，亲自施行这项圣礼。在福音书中，耶稣在传道和差遣门徒时都没有提到洗礼，直到他死而复活后才颁布了大使命，才提到了洗礼。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说我们要听神的话又信那差耶稣来者的就有永生。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中，耶稣对十字架上垂死的强盗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来乐园，在乐园里了。他没有对强盗说，你对不起，你没有机会受洗，所以你不能进入天国。他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强盗没有受洗就进入天国了。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和行动，得救的根基和途径始终是信心。当腓立比看监狱的兵呼喊问保罗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保罗回答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如果将洗礼或个人的任何行为视为得救的必要先决条件，那无疑是另一种福音。保罗感谢神，除了斯提凡一家，他只给两个人施洗。这记录在哥林多前书1章14到16节。如果重生是通过洗礼实现的，那么他为少数的几个人施洗而感谢神就很难理解了。如果施洗重生是必要的，我不禁想到施洗的方式该如何呢？如果施洗能够使灵魂重生，那么连施洗的方式本身也会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作为重生工具的水指的是神的话。彼得前书1章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话真理是神用来应验我们从灵魂重生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注意听神的话。雅各书1章18节说，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里的生，用真道生了我们的生，显然是一种属灵的生命，其工具就是真理之道。以弗所书5章26节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约翰福音6章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叫人活着的乃是灵。重生是在我们灵里的属灵工作，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第一次出生是肉身的出生，第二次出生是灵性的出生。第二次出生没有任何物质元素，水和灵都必然出于灵。在希腊原文中，在这句话从水和圣灵只有一个介词从， 水和灵则由河来连接，这暗示着水和灵并非完全分离，而是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洗礼的水是物质的，而神的话是属灵的。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使我们重生的道，就是必须住在我们里面的道，也就是将永生显明给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重生是可以知晓的，虽然它是属灵的，当然任何属灵的事物既不可触摸也不可以看见，既非物质的也非物理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知晓它呢？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风吹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重生对于属血气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正如我们不知道风从何处来往哪里去，让我们可以通过风带来的影响来知晓这一点。同样，重生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可看见的、可知晓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认罪悔改和信靠耶稣基督。悔改和信心是归信的两面。换句话说，通过归信，我们能够知晓一个人重生了。例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这证明圣灵在我们的灵里动工，使我们重生了。尼哥底母在马太福音三章四节中问主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说，这重生并非只通过母亲的产道再次被分娩，而是属灵的重生。若要进入神的国，这重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才能凭信心回应主的邀请。神的道和圣灵才是使我们灵魂苏醒的工具，而非我们的力量或智慧。因此我们若能够相信神，能够相信主耶稣，我们必须要向神献上感谢，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不相信主、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他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重生，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主，得救。要亲近神的话语，阅读并默想神的话，也要每周聆听讲道，和圣经，和查经，和你个人的灵修。星期三晚上的查经，壮弟兄教导我们有关哥罗西书，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他祝福我们，也祝福他自己。我鼓励所有的教会，特别是长执会来参加。 那些星期三可以来的人，我鼓励你能够来。这来就是你一个属灵的的培训训练，不要错过学习的机会，不要错过学习神话语的机会，也不要单单依靠教会活动。你虽然很忙碌，有不同的服事，但你与神的个人的关系却没有建立起来。救恩是出于主，所以要单单的仰望神。洗礼不能使你得救，教会不能使你得救，教会的活动不能使你得救，你的钱不能使你得救。你的服事，你的团契是你得救的结果，不是你得救的原因。所以要听神的话语，当神的话感动你的时候，不要拒绝，要常常思想，放在你的心里，相信主耶稣，因为救恩是出于主，单单的仰望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这一个重要的教义，我们必须要学习，我们要认识，我们必须要重生，这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灵里，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转向你得救。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为重生的恩典献上感谢，帮助我们有信心，总是仰望主耶稣，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思想，使他们能够来亲近主得救。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